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3号礼拜六，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祥。火烧眉毛，中国迎来史上退休大潮。佩洛西访台计划成军机，国会共和党表达支持。俄罗斯撑不住，中共超越反恐成首要任务。谷爱凌又获大奖，美国人不买账，炮轰种族灭绝芭比。台湾立法院长访欧，赞立陶宛是守护民主自由的典范。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官媒新华社旗下期刊《半月谈》日前发文说，从现在开始至未来10年间，中国将会迎来史上最大退休潮，平均每年2000万人退休，这样使养老金压力增大，劳动人口大幅下降。每日经济新闻7月21号报道，这一轮退休潮带来的影响将会是多方面的。首先就是劳动年龄人口的持续大幅下降。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院长彭希哲日前指出，在这一波退休潮当中，每年都会有超过2000万人退休，而每年新增的潜在劳动力供给大概为1700万至1800万，亦即是说中国每年都会减少300万至500万劳动年龄人口，这样将会加大养老金压力。彭希哲表示，一方面退休人数增加，导致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增多；另一方面，退休人数比新增加的就业人数多，缴纳养老金的人数就会持续下降。北京、江西等地今年将会减少300万到500万劳动年龄人口。中国不少省份的退休人数已经过100万，北京、江西、内蒙古等地都在300万人以上，广东超过700万人，浙江更加是高达915万人。彭希哲表示，退休人数增加，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增多，但退休人数比新增加的就业人数多，缴纳养老金的人数就会持续下降。第一财经对近60年出生人口统计梳理发现，近30年，即是1990年到2019年，比上一个30年少出生 1.42 亿人。中国目前的养老保险依靠三大支柱，第一支柱是基本养老保险，包括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第二支柱是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第三支柱是个人养老金，第一支柱占比最大，第三支柱刚刚开始实施。新苏黎世报7月21号报道，目前很多中国人都感到经济压力，这样蕴藏住巨大的社会爆炸力，让习近平的共同富裕愿景受到挑战。据美媒 Political 报道，佩洛西访台计划今个礼拜引起舆论广泛关注。国防部内部官员认为，这一趟行程会引发台海地区紧张局势，早前已经向外界传递了这个担忧。有国防部官员表示，佩洛西计划乘坐军用飞机前往台湾，这样在中国看来好像是一次军事行动。在另一方面，国会共和党人却对佩洛西的计划表示了支持，赞赏佩洛西一贯对中共采取抵制态度。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共和党领袖麦考尔表示，对台湾表示支持很重要，议长前往台湾的行动本身就是一个强而有力的声明。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礼拜四在记者会上表示，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共必将采取有力措施。对此，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外交和国防政策研究主任谢克提出了警告，如果佩洛西踏上这个行程，中共的反应可能不仅仅是口头回应。英国军情六处局长摩尔21号在阿斯本安全论坛和 CNN 记者进行广泛对话时特别强调，中共已经超越反恐成为首要任务，西方有必要在乌克兰获得胜利，部分原因是中共高层领导正密切紧盯这一场战争，以吸取教训来实现其占领台湾的目标。摩尔表示， 而家係2001年紐約911事件、2005年倫敦77爆炸案後非常重要嘅時刻。了解北京如何追求其战略目标是格外复杂的挑战。如果你深入到该战略底下去了解他们如何实行和组织，其战术意图为何，还有他们正在增强的能力是什么，那个是个黑箱。莫尔说，情报单位需要协助英国部会大臣和决策者理解情况。英国军情六处从未对中国共产党抱有任何幻想。中共如今已经超越反恐，成为首要情报任务目标。莫尔认为，中共毫不掩饰自身野心，认定美国和西方软弱的看法亦都是根深蒂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低估了美国的决心和力量，这样可能导致他误判，尤其是台湾问题。他指出，习近平如鹰一般紧盯乌克兰战局，迫切希望从中吸取教训，这个亦都是西方必须在俄乌战争上强硬起来，帮助乌克兰取得胜利的原因，至少要让乌克兰站在一个显著的优势地位进行谈判。莫尔说，他不认为西方和中国之间必然因为台湾问题而爆发战争，但西方有必要向习近平清楚表明，一旦他误判侵台将会面临严重后果，由我们来提醒他潜在的风险是很重要的。他说，显然我们需要找到清晰的信息传递方式，以避妥必要的威胁措施，以避免这种误判。此外，英国第一海务大臣、英军参谋长海伊上将19号在伦敦向智库地缘战略理事会发表演说时亦都提醒，中共确实是俄乌冲突的最大获益者之一。国际间如果只关注俄罗斯熊，恐怕会忽略房间里的老虎带来的风险，强调中共构成比俄国更大的长期战略挑战。西方可能曾经高估莫斯科的能力，但不应低估来自北京的军事威胁。在中国人气高涨但争议不断的滑雪运动员谷爱凌，日前在美国获得体育界大奖，但美中两国民众反应不一。7月20号在洛杉矶举行的 ESPY 年度体育卓越成就奖颁奖仪式当中，谷爱凌获得了年度突破运动员奖和最佳女子极限运动员奖。在获奖致辞当中，谷爱凌感谢了她之前的所有女性，并将奖项献给了那些将会跟随她的人。在感谢了她的母亲和外婆之后，她用中文说，最后我想感谢所有支持我的朋友，我们一起加油。谷爱凌当日在自己的微博上说，荣获两项体育奥斯卡 ESPY 大奖、最佳突破运动员奖和最佳女子极限运动员奖，感谢一路以来一直陪伴我的妈妈和奶奶和所有支持我和投票给我的朋友，你们辛苦了，下个暑季的训练已经开始了，让我们一起继续加油。谷爱凌是美国出生的滑雪运动员，曾经代表中国参加北京冬奥会，并获得两金一银的成绩。他利用自己在中国的知名度赚取了数千万美元代言费。ESPY 奖是开始于1993年的年度奖项，2004年之前完全由粉丝投票决定。自2004年以来，体育记者、广播公司、体育高管、集体专家和 ESPN 的名人组成了 ESPY 精选提名委员会来确定候选人。提名者被选中之后，通过线上粉丝投票来决定获奖者。虽然中国媒体搜狐新闻说谷爱凌是该奖项30年来首位得奖的中国运动员，一些中国网友在微博上说谷爱凌实至名归，但很多美国人却完全不买账。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广播电台主持人亨特发推文说，为了一大笔钱而出卖给种族灭绝政权的最好的共产主义者谷爱凌。保守派网站 Daily Caller 在 Twitter 上说，或许我们应该为不支持中国的美国运动员颁发这样的奖项。有美国网友说，这样解释了为什么 ESPN 收视率差。还有人将谷爱凌称为种族灭绝芭比。有一些人质疑，同样获得提名的效力于 NBA 孟菲斯灰熊队的贾莫兰特为什么没有获奖。 中华民国立法院长游锡堃目前正在欧洲访问，他7月21号结束在捷克的行程之后，经波兰转机前往立陶宛。22号，游锡堃在立陶宛演讲时，强调台湾和立陶宛一样共享民主、自由和人权的普世价值。他盛赞立陶宛力抗俄罗斯及中共威胁并援助乌克兰，为全球树立守护民主自由的典范。据中央社报道，游锡堃22号在立陶宛的台湾论坛午餐演讲会演讲，他表示立陶宛去年7月宣布同意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立即受到中国强大的恐吓和压力。尽管如此，立陶宛仍然展现坚定的立场，积极捍卫主权独立，不畏惧战狼外加威吓，台湾代表处得以在去年11月正式成立。游锡堃感谢立陶宛去年赠送台湾大约26万剂新冠疫苗，是欧洲第一个雪中送炭给台湾的国家。他代表立法院感谢立陶宛国会及全体人民对台湾的支持和关心。游锡堃强调，台湾和立陶宛一样共享民主、自由和人权的普世价值，亦都对邻国威权政体虎视眈眈的侵略意图保持住警觉。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阿富汗、缅甸失去民主，香港人失去自由，全球民主版图逐渐缩小，而中国亦正以经济为名在各地实行恐吓扩张，我们不得不呼吁全球民主国家深究中共政权的本质。游锡堃指出，中国一再声称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实依国民主权原理和联合国宪章民族自决精神，台湾人一人一票直选自己的国会及总统，更加经历三次政党轮替，早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因此台湾绝非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和中国一边一国是铁铮铮的事实。游锡堃说，台湾和立陶宛一样是崇尚自由民主的国度，和中国截然不同，在多项指标当中，台湾的民主指数和自由程度都名列前茅。他表示，台湾作为民主阵营对抗专制政权的前线国家，会持续捍卫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并坚定反对任何危及区域安全的侵略性行为。可以肯定地讲，确保台湾安全就是确保全球的公共利益。他还谈到，立陶宛的魄力还展现在对乌克兰不遗余力的声援和援助上。他表示，立陶宛力抗俄罗斯及中共威胁坚定的信念和胆识，已经为全球树立守护民主自由的珍贵典范。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